好，感谢神，今天啊、外面啊、尽管对我们来说是有一点难，就是说走路的时候比较，开车比较难处，但是如果看看雪花的话，真的很美丽，嗯，好像就活在一个 big snow globe 里面，像那个大雪球的那个一个镜子里面一样的活在那里面，觉得非常漂亮。那么真的是很感谢神，今天能够在这复活的主日的早晨，今天不是为了我们自己，这是因为他的缘故，我们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今天能够来到他的家中来敬拜，所以我们献上感谢，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今天何等高兴欢喜快乐，知道是我们今天能够站立在你的恩典当中，是因为你的慈爱。主，今天你自己的教会能够在你面前来聚集，2000年来教会一直能够屹立在这里，是因为那这位不死的神，这位永远复活的救主。我们每一个人今天能够站立在你面前站立，以后在你来的日子当中还要欢天喜地无瑕无疵站立在你的面前，还是那一个看不见的神在我背后里面亲耳运行的大能大力。所以我们今天能够跟保罗一样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知却不被困住，心里作乐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致丢弃，被打倒却不致死亡。主啊，我们今天能够在我的面前宣讲你自己的福音，谢谢主，就求主你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讲话，触摸到我们每一个人，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那么今天呢讲到这个就是哥林多后书，刚才大家读了以后呢还是可以看到好像理论性比较强一点，是不是在读的时候是不是有的觉得好像我记得我以前读哥林多后书这一段的时候呢还是觉得有一点好像理论性比较强。那么今年呢因为是我们弟兄姐妹们一起读，所以这篇道的这个理论性的后面的实际的引用呢是从4章7节开始的，就是这个因为今天要讲的，所以后面的是讲到就是它的实际的应用。那么但是呢所以我们还是求神开了我所有的眼睛，用圣灵亲自帮助我，让我把这段似乎是看上去比较好像理论性很强的东西跟我们的生命有什么连接。好，那么哥林多后书呢大家知道是一封什么信，我们以前讲过哈，哥林多前后书都是一封信。那么这封信呢概括简单的概括一下呢，就是保罗是写给当时在罗马统治下位于希腊的哥林多神的教会的一封信，那么写于马其顿，时间大概是主后55年左右。那么我们去年呢学习了保罗给哥林多教会的第一封信，就是什么哥林多前书，那么跟哥林多后书呢相距差不多有1年左右写的。那么这封信呢我们知道信件，我上次也讲过信件是由于什么收信人写信人针对某些事物或状况而表达他的情感或看法而写的，都有当时的状况和背景。那么最简单的简述整个情形呢，就是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城里面建立了神的教会，将耶稣基督的福音传给他们。在他走了以后呢，教会呢就出了很多的状况问题，例如结党纷争、淫乱、彼此申诉、毁谤他、抵触他使徒的身份等等，就是没有基督教会的实质的体现，属灵的实质体现。那么保罗呢就写了第一封信，就是哥林多前书。那么他提到各种的问题，纠正规劝保罗呢，然后又去了哥林多教会，写了第一封信以后呢他就去了哥林多教会，但是没有收到什么实际效果，就沉重的离开了。于是写了第二封信，也被称为耶路的书信，要他们悔改。那么这封信呢现在已经失散了。第三封书信呢就是我们今天读的哥林多后书。那么这封信的背景和最主要保罗要针对的一个情形是什么呢？根据保罗信中提及的问题呢，我们大概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什么样的场景呢？就是保罗 当时的同工提多带来了哥林多教会大多数人读了保罗流泪的信以后呢悔改的消息，那么所以使得保罗大得安慰。但还是有一些人毁谤保罗，说他什么呢，他想推翻保罗以及保罗所传的福音，对他有人身攻击，说他是什么呢，聘血气，出尔反尔，其貌不扬，言语粗俗，而且呢用心计劳乱他们，就是对保罗有对他的动机和各样的人身攻击，有还而且攻击他使徒的身份，说他没有奉推荐信，我不知道他从哪来的。那么这一封信呢，就是哥林多后书。最主要的主线背景呢，就是哥林多后书。在读哥林多后书的时候呢，大家要最主要的是保罗的职分受到挑战，人生受到攻击，而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保罗来解释来辩护他使徒的身份。除了在第八章那里左右他讲到对马其对那什么教会的捐献的时候呢，其他的地方基本上都是在述说对自己的辩护的一些问题。他所以他的主线就是最主要的目的呢，就是保罗来解释辩护他使徒的身份，以至于他所传讲的纯正的基督的福音能继续在哥林多教会被接受。那么这个哥林多后书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它的特色是什么呢？就是新约十三封书信当中，哥林多后书是最具有透露保罗个人人生色彩的一封信。就是因为在这当中，保罗流露了他经历的丰富的情感，他的喜乐相对于忧愁，绝望与盼望，丧气与振作，受伤与饶恕，可以对应的就是保罗在米利都对以弗所教会长老告别时说的话，记载在《使徒行传》20章19到31节，就是说，服侍主，他对他们说：“你们知道我在你当中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所以我应当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那么，我经常听那个就是基督教的广播电台，就是 590 AM 上面 Dr. David Jeremiah 呢就说过，他说了一句话让我觉得说非常震惊，也让我觉得说不得不同意的一句什么话呢，他说使徒保罗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除耶稣基督以外最有影响力的人。这句话我从来以前没听任何人讲过，那但他说了以后呢，我觉得还真的很同意他的话。那么他是说在人类历史上保罗是除耶稣基督以外最弟兄，也说保罗在哥林多教会被神制作。那么在哥林多后书这封信里面呢，我们就看到这位在历史上具有人类历史上具有影响力的人是怎样在哥林多神的教会被神所制作。那么在通读哥林多后书的时候，让我们就想起圣经里面那位忧患之子保罗所效法的，所有服侍神的人注目所看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怎么说呢？在马太福音10章24节说，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高过主人。让我们想到保罗跟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人所经历的耶稣基督已经在前面全部经历过了。十字架是我们的荣耀吗？那么十字架的道路也是到达荣耀的必经之路。那么我们想到保罗的时候，我们将会出现什么样的人呢？是如果我们就是脑海里如果来 visualize 的话，就是来浮现一下想象一下的话，保罗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人呢？是一种什么大声疾呼，是勇猛，好像站在讲台上眼光非常锐利，人们注目仰看的得胜的优秀的。那么就好像有很多我们现在弟兄姐妹的用语，就是说好属灵，非常非常属灵的人。那么在任何时候是不是都是保持这个属灵热情高涨的，什么都打不倒他的。但是呢，我们在看哥林多后书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的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保罗。他在一开始的时候就称颂神是赐各样安慰的神。 他在讲到一章八节当中讲到说活命的指望都没了，在二章四节当中说我心神心里难过痛苦多多的流泪，然后在第四章八到九节说我四面受敌心里作难遭逼迫被打倒，然后在五章四节当中说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然后在七章五节当中说身体也不安稳周围遭患难外有征战内有惧怕，那么这个跟十一章当中他所说的外在肉身受的苦还不一样，他在十一章当中会讲他受了多少外在的苦。那么如果用现代医学所用的话的话，保罗也许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当中有一些符合抑郁症的症状。那么在2014年2月16号在麻省郊区 Lexington 教会啊、一个教会啊、Brian 牧师就讲到一篇 The Deep 深处的这个讲道，那么他以先从牛奶在大鱼肚子里的经文讲到属灵的黑暗期，他诚实地分享了他的一段属灵黑暗期。他说讲到他对以往一直所受的发生怀疑，他对教会长老说他需要一段时间休息，要么他辞职要么休息一段时间，教会说那你就休息三个月吧。他说他在那三个月当中在深处在黑暗当中，他说最难受的是他不知道他是否会从这个黑暗当中出来。他说如果没有那段在神面前的诚实的挣扎，他今天没有可能到 Grace Chapel 来牧养这么大的教会。所以如果大家要听这段道的话，实际在你可以 Google 那个 Grace Chapel 的这篇那个 Grace Chapel， 然后到他的那个 Sermon Archive 里面去找的话，是在去年2014年2月16号，题目叫 Deep The Deep 深处。那他从保罗所描写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他也在经历这样的苦处。在学习解读哥林多后书的时候呢，要记得保罗在写这本书信的时候是在身心灵都不安舒的时候写的，是外有征战内有惧怕的时候写的，就像陈弟兄陈锡曾弟兄所说的是在被神制作的时候，是被挑战被否认被拒绝被攻击的时候，因此在整个书信讲述的时候都有这样的痕迹。所以我们在看哥林多后书的时候就发现他一会儿他就到了说要辩解自己的时候，一会儿他就要到了自己为自己辩护的时候，这是他的这个背景的所在。有很多地方呢保罗的自辩呢是自我辩护的痕迹，他的自我辩护呢是基于神的真理能够彰显，主内肢体能够合一的目的。那么在保罗这样自我辩护的过程当中呢，神的灵也将很多真理的实意通过他来赐给他的教会。他在自我辩护的时候完全意识到人也许会攻击他，说这么放不下自己怎么就这么愿意为自己辩护呢等等。他也说所以他在十一章一节当中有很多地方他都说但愿我宽容我这一点愚顽，就说就是bear with me with my foolishness， 就是说我这样的愚顽在你面前这样的自我辩护请你们宽容。保罗为了纯正福音能够持续下去，也为了纠正哥林多信徒不公正不符合真理的行为呢，花了很大的精力来写信公开交流他的感觉和思想。这给我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在检查自己的动机以后呢，在圣灵的带领下谦卑地交流自己的感觉和意见，在教会当中是去除隔阂的有效的做法。而正因为保罗这样的做法呢，我们今天才有这么宝贝的经文来让我们了解到一个神的工人的内心世界，以及在各样的患难中极力向着神靠着神来解决问题来得胜。好，那么就是这是对保罗的哥林多后书的一点点的就是说简介。那么三章一开始呢就讲到推荐信，那么上个礼拜雅亮姐妹讲到推荐信，他就是针对哥林多教会说他没有什么推荐信写的， 那么当时的教会呢，当时的背景就是说，当一个教会没有像我们现在好像有这么大的这个好像联网啊等等，所以当时的话要去一个教会的话都需要有什么，有人写推荐信说某某弟兄怎么样怎么样，那么当时教会就说他没有人推荐，就挑战他的位分，他就说他的推荐信呢就是哥林多信徒心灵行为的改变，他说他不依靠大使徒或大教会的名望来推荐，他说哥林多信徒本身就是神借着他们而写的推荐信，是神的灵写的，写在心上。他然后呢从这里面呢他就讲到新约这样的色彩是三约的执事所发出来的，然后他就从三章七节呢就开始引申到新约和旧约的不同，似乎他要更更正信徒对旧约和摩西及新约和新约执事位置的不同的认识。保罗对信徒们强调后者的重要性，也许当时哥林多信徒呢对旧约的律法和摩西呢非常的崇敬，保罗让信徒们着重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新约和新约的执事。那么我们刚刚看到刚才读过的三章七到十一节呢，保罗就讲到新约执事的荣光对比于旧约执事的荣光，他用对比来表明分别，属死的相对于属灵的，定罪的执事相对于称义的执事，废掉的相对于长存的。那么执事这个意思到底是什么呢？执事的原文意思呢，在福音书里面是在四福音书当中呢是讲到用人和仆人的意思，那么在书信当中呢新约书信当中呢大多数是用以指使徒和他的同工们从神所领受的属灵职责，英文当中翻成了 minister 和 ministry。 那么当中呢就是新约的执事、福音的执事、基督的执事都是保罗经常所使用的，讲到他在神面前所领受的服事神和人的职分。这里保罗引用了旧约出埃及记34章29到35节的一段经历来基于他的陈述，那么那里呢记载了摩西从西乃山上下来带着刻在石板上的十诫，在这里代表着全律法，他的脸因与神面对面发光，以色列呢百姓就看见就害怕不敢他跟他相近，摩西呢就用一个帕子蒙上脸。那么好像刚才我们没有读到那个出埃及记34章那一章哈，我们今没有读，那么我就给大家在这里读一下哈。摩西手里拿着两块法板下西乃山的时候，不知道自己的面皮因耶和华和他说话就发了光，亚伦和以色列众人看见摩西的面皮发光就怕挨近他，摩西叫他们来，于是亚伦和会众的官长都到他那里去，摩西就与他们说话，随后以色列众人就都进前来，他就把耶和华在西乃山与他所说的一切话都吩咐他们，摩西跟他们说了话就用帕子蒙上脸，但摩西进到耶和华的面前与他说话就揭取帕子，以致出来的时候便将耶和华所吩咐的告诉以色列人，以色列人看见摩西的面皮发光，摩西又用帕子蒙上脸，等到他进去与耶和华说话就揭去帕子。那么在这里的话，哥林多后书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最主要的 reference 最主要的出处就是出埃及记三章里面的这段记载。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稍微来看一下，就是保罗呢讲到对比来讲说不同的荣耀，他在这里呢讲到第一个就是什么呢属死的执事和属灵的执事，就是 ministry brought death versus ministry of the spirit， 那么就是在第七节里面，第三章的第七节里面。那么在这里面呢属死的执事讲到旧约律法代表着救恩的表样，不代表救恩的实际，律法呢是让人知罪，不能够给人力量不犯罪，就好像一个红绿灯，我们说一下哈，红绿灯在那个地方设置的时候是一个法规，当我们说是绿灯可以行走， 黄灯是要什么慢慢停，但是绿啊红灯的话是完全停，对不对？那么美国人呢，以前我刚来美国没多久的时候，有一个朋友就说了一句话，他说绿灯走 a green light go yellow light speed up， 就是说黄灯的时候大家就是加速赶快过去。那么当然是笑话了，就是讲到说如果这个我们经常开车的时候经常会有什么看到黄灯甚至闯红灯的机会也很多，那么这是一条，这是一个规矩，我们过去闯了红灯以后呢，我们就知道说哇使我知罪了， I know I did something not right， 我知道我闯了红灯，这个红灯的设置我闯过去了，说明这个是什么，我犯了，我就是 violated 这个交通规矩规则。但是呢这个灯的设置不能够让我们下次看到同样的情况的时候不犯罪不闯红灯。所以在这里保罗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什么呢，他说律法呢就是旧约摩西给我们的律法，是让我们能够知罪，不能够给我们力量不犯罪。就像罗马书三章二十节所说的，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因何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人就越行律法，我们觉得说我们越想做得好越想做得好，但是越觉得自己不行，本来想行为归正的律法呢却让人看到自身没有办法无法免罪，闻到这个死亡的味道。那么我就会说，那么神为什么当初要赐下律法呢，旧约律法呢，这是一篇道的内容。但简单的提一下，就是说就是因为行不全律法这个事实让我们看到什么呢，让我们的眼目转向赐律法的神，因为行不全律法使人知道需要救主救我们脱离死亡。属灵的执事呢讲到从神来的执事，也就是属灵的执事成就了救恩，不仅仅让我们知罪，也能够给我们力量脱离罪，是生命吞灭死亡的指示。保罗用摩西脸上的光讲到神的荣光和荣耀，说就连这样刻在石板上的指示有荣光的话，更何况属灵的指示岂不更有荣光更荣耀吗？那么第二点呢，又讲到定罪的指示和称义的指示。保罗说这个定罪的执事呢也是讲到律法不能行的地方。那么16世纪改教家马丁路德呢在当初在修道院刻苦己心，却发现怎样刻苦己心都不能去除内心深处的罪性，本意让他良善的律法呢规条呢反而定了他的罪，因为他看到他做不到。保罗称新约的执事是使人称义的执事，因为是什么呢，神看见我们的不能，让他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替死，以至于信他的人在耶稣基督里面被称为义。保罗说让人称义的执事更加有荣光和荣耀，他在十节说以前有的荣光比这超越一切的荣光和荣耀就算不得什么荣光和荣耀了。然后第三点呢，就是讲到废掉和长存的荣光，废掉了和长存的荣光和荣耀的比较，就是 fading away 和这个 lasting glory， 在十一节当中讲到就是 reference 摩西脸上跟神面对面的时候发出来的光慢慢的褪去，讲到旧约的执事是反射神的良善慈爱和圣洁，但像任何反射体一样，它自己本身不是光源，就一定会渐渐褪去。而新约的执事是神自己，他的光源就是自己。那么反射的荣光，我们可以问自己一个问题，反射的荣光和光源起的光又怎么能够相比呢？所以那么在这里呢，保罗就用这三个对比来跟我们讲到说，他今天所持的这个新约的执事的荣光是大大超过以前刻在石板上的荣光。那我们讲了这些以后呢，有弟兄或姐妹就会问说What does that have to do with me now? 那么今天跟我们有什么现实意义呢？旧约的执事和新约的执事跟我今天 在大雪天在这里坐的时候有什么意义呢？跟我有什么相关呢？我就想起戈顿康威尔神学院的教授 Dr. Kaminsky 有一次对我们说，旧约和新约总的一句话来说，一致向我们所说的一件事，就是神绝对不舍不弃的爱，就是 God relentlessly pursues us， 就是神绝对不舍不弃的追寻着我们人。他说从人类堕落犯罪以后呢，神对人的毫不留情的追寻呢就开始了，他大费周章的一而再再而三的选择人来认识他，表彰他。他先从赛特、挪亚、亚伯拉罕、雅各、以色列民，他设立摩西律法给以色列民。人看到神律法不能够免除罪性，人也不能自救的时候呢，神差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代替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救恩，并差圣灵进入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能够回应他的救恩。所以从旧约到新约，旧约的执事和新约的执事，总的一条线，最大的现实意义，对我们最大的现实意义，让我们再次的永远的记得，旧约的执事和新约的执事都指向一条，就是指明神对我们永存的这份炙热的爱，永远不放弃的爱。那么我们在上面来讲到保罗对这封信的背景，有很多地方有自我辩护的痕迹。那么陈中道教授呢认为，保罗比较旧约和执事和新约执事，有可能很多一些人呢拿着人的推荐信进入教会，攻击他没有人的推荐信，也试图讲论保罗一直反对的守律法主义。那么旧约的执事，保罗讲到新约的执事是属灵的执事、称义的执事、长存的执事，是神自己的执事，让我们明白，因此给他就大有盼望。因着这么大的盼望呢，他就非常大胆，就是说那个 verse 12里面十二节就说大胆讲说，英文圣翻译呢就是 very bold，是非常勇敢大胆，有不躲躲藏藏遮遮掩掩这种含义，跟下面摩西的行为和以色列人的行为呢有一个对比。那么当我们在讲下去之前呢，我们先岔出去一点点。那么我们这个面纱的问题呢，就让我想起，就引申了我想一些事情哈。我就觉得说我们古今中外的文化呢差异很大，但是又很相像，你不觉得吗？好像逢年过节的时候，家庭团聚，尽管节日不同，吃的东西也不同，但家庭好友相聚的这一点上面倒是很相同的。就是你看中国的春节马上也要到了，那么就要讲到春运了，是不是？中国现在讲到春运很繁忙。那么我们在美国过了这个感恩节，过了圣诞节，过了那个新年，机场也很拥挤，那时候大雪呢又更加使这种拥挤呢就是非常的复杂化。那么大家呢赶着回家跟亲人相聚，这一点呢好像都很一样，对不对？不论什么节日，跟家庭亲朋好友相聚的这个习俗是一样的。还有呢，就是在婚礼上面呢，新娘呢好像都戴个面纱。那么在古代中国的时候呢，新娘头上会盖一个什么叫盖头、披头，好，就是龙凤盖头。那么现在中国结婚的时候，新娘不戴了哈，但是很多呢都是采用西方的这种风俗，就是戴个面纱。那有一个犹太的新娘呢，她就问了一个问题，她就说为什么要戴面纱呢？是从哪里来的这个好像这样的一个风俗呢？那么犹太的一个拉比呢就说，摩西他就说根据 Torah， 根据那个犹太圣经旧约圣经说，摩西跟神相遇的时候呢，下山的时候脸上有强烈的光彩，以至于大家都不敢看他，他就戴上了一个帕子，英文就是一个字，同样的就是 veil， 也是面纱的意思。 那么他的回答说，是不是可能跟这个有关？那么这个犹太拉比就这么说，他当然没有直接的回答这个问题。那么当让我就觉得说，有时候想想风俗的来源呢，就是古今中外风俗的来源呢，倒还是一些比较有趣的研究的话课题哈。那么摩西脸上蒙的这个帕子呢，和面纱在英文都是一个字，就是 veil。中文翻成两个，一个是面纱，一个是帕子，但是在英文圣经当中都是一个字 veil。那么大家可以在画上呢看到大概是个什么样子。那么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在西乃旷野的时候上山与神相遇，就是在刚才出埃及记34章里面接受十诫下来的时候，脸上就什么面皮发光，中文圣经说面皮发光，但是英文是怎么说的呢？ radiant 这个中文翻译的话就是光彩四射。 OK， 好，那么 Jeremy 这个古代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初期教会的父亲，一个拉丁语的圣经翻译家翻译的时候呢，说他长出角来，就是摩西的头上长出角来。那么后来的圣经学者呢，就说他翻错了，不是角的问题。那么当时呢，著名的艺术家米开朗琪罗的雕塑呢，在摩西的头上也塑了两个角。摩西从西乃山上下来的时候哈，然后这是米开朗琪罗摩西在罗马的一个雕像，他头上，如果当然我就是做了好多的想把它极力就是看他的头，就是弄不出来，就原谅，如果大家眼睛比较好的话就会看到他头上是有两个角，小小的角出来。那么人家就说呢，他说他们因为米开朗琪罗呢跟了那个 Jeremy 呢，他就雕塑错了，他就说，但是呢，当我看到英文字 radiance 的时候，中文翻译是光彩四射的时候，就想是不是有可能摩西脸上的光是这样的四射，真的像角一样的射出来。杰瑞米也许没有翻错，米开朗基罗也没有雕塑错，就像我们看到图画一样，我们人怎么能够准确无误的描绘锐利光彩的光锋呢？像一些光风的话，我们就说那个高风，光的话是有风的，所以我们是不是就是Jeremy 和那个米开朗基罗都能够真正的意识到，就说脸上的这个光是这样的锐利光彩。那么这就让我们想起使徒约翰在启示录里面描述的人子耶稣基督的形象，启示录1章14到16节说，他的头发洁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剑，面目如同烈日放光。这就让我们想起在最后那一日面对面见到他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想象在一位全善全美全真全爱全圣洁全公平公义的众光之父面前的时候，那该是多么美好，我们要是何等的盼望他快来。好，我们相信摩西脸上的光彩呢非常的锐利，以至于亚伦和以色列众人看见摩西的面皮发光就怕挨近他，他们都害怕，那么摩西呢就用帕子蒙上脸。好，那么保罗在这里继续使用对比来突出在新约和旧约里的不同，因为新约执事的属灵的特质，我能够勇敢大胆不用遮盖，不像摩西要用帕子遮住他放光的脸，不让以色列人定睛看着，而且荣光也慢慢褪去，我们是不遮掩的，以色列人是被遮盖的，我们是勇敢大胆的，以色列人是害怕的。保罗引用形象的比喻说，以色列人在诵读旧约的时候帕子还在，帕子在哪里呢？在他们的心上，因为只有在基督里帕子才能被拿去。保罗说帕子在他们的心上，在这里面说到什么呢？帕子这个 veil 就代表着神与人之间跟神之间的拦阻， 在说到旧约里面，人没有办法真正毫无阻拦地认识神，只有当他们真正的归向神，帕子这个拦阻才能够被除去。保罗在这里就在三章十七节当中讲出一句伟大的宣言，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在旧约，人是怕见神的，人也是不明白神的。就像保罗，他以前叫扫罗，一个前进的法利赛人，不认识神，大大的逼迫基督徒。但当他被神触摸以后呢，主的灵就使他自由，能够真实的认识神。圣经在此讲到说，我们今天能够认识神，是因为我们心中的帕子，来自我们认识神的帕子去除了，在基督里面去除了。所以保罗说，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敞着脸这个英文呢，就是说，就是 unveiled， 就是没有蒙着帕子的脸，我们就能不害怕的来到神面前，来无阻隔的反射神的荣光和荣耀，并且变成他的形状，荣上加荣。帕子除去了，跟神之间的阻隔也除去了，我们带着我们的本相来到神面前，被神触摸，被神光照，被神改变，只因为在基督里面，我们不再害怕那聚光，因为我们已经在基督里面被称义了。就像诗篇36章9节说，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在这里保罗被圣灵大大的感动，是否想到他脸上的帕子被去除了，是蒙了神莫大的怜悯。耶稣曾经问一个法利赛人西门，他说，西门，我有句话要问你。那么西门就说，夫子请说。他说，耶稣说，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一个人欠50两银子，一个人欠5两银子，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西门回答说，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那么耶稣说，你断得不错，记载在路加福音7章39到43节。保罗在神的恩典当中深深地意识到说，他是罪魁中的罪魁，他今天能够服侍神是神莫大的恩典，因此他说，蒙了怜悯，受了这职分，就是这个荣耀的新约的属灵的职分，称义的职分，长存的职分，就不丧胆，不害怕，进一步要做神喜悦的事。所以在这里面让我们想到说，帕子除去了，在这里面接着下面就讲到说，保罗说就要弃绝暧昧可耻的事，在4章1节这样说，我们既然能怜悯受了这职分，就不丧胆，我们就要什么呢？弃绝暧昧可耻的事，不欺骗，不歪曲神的话，相反通过将神的话单纯不复杂的表明出来，将自己在神的面前推荐给个人的良心。这里可以再次看到保罗似乎在回答哥林多教会当中某些信徒对他的纯正动机是否纯正的猜测。弃绝这个字英文呢，是意思是斥责的意思，就是斥责有恶和可耻的方式。讲到他生命生活的一个方式和准则呢，就是什么呢？讲到两个不做，不欺骗，不扭曲神的话。积极方面呢，他将真理表明放在人的面前，在神面前将自己推荐给人的良心，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神面前把自己推荐个人的良心。这个英文的圣经呢是这样的说，他说 set forth the truth plainly， 意思就是在什么呢？在行事为人上面将所传的真理活在生命当中，就这么表现出来，不仅是嘴巴上说，生命也把这个真理就是这么放在人的面前。那么保罗经常呢，在如果在保罗的书信当中，你经常会看到他会用良心这个字。他在一章十二节当中讲到说，我所夸的是自己的良心，见证我们凭着神的圣洁和诚实，在世为人不靠人的聪明，乃靠神的恩惠，像你们更是这样。 那么在这里讲到他行事为人依靠神的准则，诚实呢，英文这个圣经呢是讲到什么呢？不是 honesty， 它是 sincerity， 就是讲到诚挚。 sincerity 就是真诚诚挚。保罗说在哥林和哥林多信徒交往的为人上呢，他是以神的圣洁和诚挚的标准来对待他们，不是靠人的聪明和虚假。他在对腓力斯辩护的时候，他说在使徒行传24:16，他说我因此勉励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他的生命生活的准则是什么呢？是活在神面前，凡事对神负责。在这里他再次提到在神面前清洁的生活，将自己推荐给个人的良心。我们中国人经常会说摸摸你的良心，看看到底是怎么样，良心对你说什么。那么他在这里也许可以意，他的意思也许是说，哥林多人啊，你也许不喜欢我，你也许在感情上不喜欢我，外貌长相上面不喜欢我，评判我，说话上面不如你的意，但在你的良心里面真实的践踏我，是不是在尽力圣洁的生活上有什么可指责的？那么在这里再次讲到说，帕子除去了，代表着人的心和行为在神面前是不躲藏的。就是当我们把面具拿去的，面纱拿去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是不躲藏的。既然我们得以在基督里不带帕子来到神面前，我们生活生命的各个层面也在神面前，我们跟神之间就没有阻隔，也没有隐藏。帕子或者是面纱来阻亲密的相交，我们想到在那个婚礼的时候的话，大家到最后的时候就是要揭开面纱来亲新娘的时候，就代表说这个面纱就被拿去了，然后这个就是能够更亲密的一个交流，对不对？那么在这里呢，就是说面纱呢帕子呢拦阻亲密的相交，也隐藏人的真相，在那个面纱后面隐隐藏藏，能够遮去很多的瑕疵。那么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们就讲到说，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主的灵在哪里，哪里的跟神的拦阻就去除，我们跟神就有亲密的交通，我们在神面前敞着脸无所惧怕，我们可以在神面前让我们所有的缺点，我们所有的过犯都在神面前来那什么，所有一切的难处，我们的心都放在神的面前来求神亲自的触摸和恩待。那么保罗说当他们这样尽力，他继续在下面讲下去，在4章里面讲下去，他说当他们这样4章4节当中这样讲下去，他说当他们这样尽力以生命来传扬神的福音的时候呢，如果帕子还在，福音被遮住，也是锚定在灭亡的人身上。他讲到世界的神弄瞎了人的心眼睛，他们看不到基督荣耀所发的福音的真光，基督是神的像，看不见基督是神的像。保罗说，然后他接着他就说，他如果这样的尽力了，在神面前没有阻拦的这样的过活下去，然后他在他们这样尽力传扬神的福音，如果帕子还在有些人身上脸上心里面蒙着的话，就是蒙蔽在那灭亡的人身上，这些灭亡的人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看不见基督荣耀所发的光。求主真是怜悯我们，我们当中还没有完全认识神的，就求主真是今天我们神的灵在我们生命当中，就让我们真是心里面这样的帕子能够去除，看到耶稣基督所发的福音的真光。保罗然后再接下去他说，他们不是传自己，是传什么呢？传基督是主，然后还传一个，因耶稣的缘故是你的仆人，是你们的仆人。那么在这里的话让我们认识到呢，我们所有这些弟兄姐妹们是承受了神所赐的荣耀的新约的执事的信徒，在各个方面，无论是在言语上还是在行为上，对世人和我们彼此有一个一致的信息，那就是什么呢？第一，基督是主；第二，我们因着耶稣的缘故是你们的 不好意思啊，刚才这些都没有跟大家那什么。对，我们的生命生活的信息永远是什么呢？就是第一，基督是主；第二，我们因着耶稣的缘故是你们的仆人。因为如果从看中文圣经的话，我们好像不觉得看不到这样一个连贯，但是英文圣经如果大家要去看的话，它就是保罗说，我今天所传的，我们所传的第一是什么呢？就是基督是主，然后第二呢，就是我来因耶稣基督的缘故是你们的仆人。就是这个信息当中有两条，一个是基督是主，一个是我来是你是人的仆人。那么让我来就想起这位唯一的主人，我们这位唯一的主人，我们灵魂的爱人，The lover of our soul, 然后为我们死的这位长兄 our older brother who died for us, 对我们说，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让我们想到跟随基督的人的生活态度永远是从以下往上的，就是说我们以从下面往上看这位爱我们的主，看十字架，然后我们来了他从高天降下来的救赎，我们仰望这位为我们的缘故被扎的人，我们也从下往上的接近人，服侍人。我们没有什么资本让我们带着从上往下的态度来过活，比如在世界上面呢，道德比较做得比较好的人呢，就会评判道德标准比较差的人。从人很容易从上往下说这个不好那个不好。那么在这里的话，我就要想到说，在准备这段经文的时候，神的光也是这样的照着我。因为我在从事心理辅导的时候呢，我们现在从事的很大的一批人的对象是美国的低收入的人群。那么他们当中有很多吸毒的，然后有很多当中是有很多不良的行为或者是过犯的，有的是从就是监狱里面，在那个好像叫 probation, 就是在外面好像待审的这些人来的时候呢，心里面我自己意识到，心里面经常会有一个好像就是评判的心，就会从上往下的说，你看就是因为这样，所以这样这样发生。但是在这段经文当中的话，就让我们看到说，我们的这个地位永远是欠债人的地位。就好像斯布珍牧师英国讲到王子斯布珍在一篇道中讲的说，他说我们不欠，我们是欠债的人，我们不欠基督耶稣基督的公义的债，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了，所以把公义的这个债已经付清了。但是因为如此，我们欠了耶稣的怜悯和慈爱的债，所以我们的这个地位永远就是一个蒙恩的罪人的地步。所以当我们彼此交往的时候，或去帮助人的时候，如果我们是带着这样一个以下往上的欠债，欠着耶稣基督怜悯和慈爱的债的这样的态度，那么就是传基督是我的主，也是这个人的主，我们因着耶稣的缘故，以仆人的方式来服侍他，将他指向主耶稣，而不是我们自己，我们的心态和服侍的效果也许会有很大的改变。这也许是神光荣品格的一个基本。那么在这里就求恩典的神照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他永活美善的心意，求神帮助我们每个人真的能够把神的话来当话，跟着他来活，照着他来活。那么保罗在四章六节的时候，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最后一段经文的时候呢，他追溯了创世纪一到三节，一章三节里面神怎样吩咐光从黑暗里面出来，他就说那位创造的神也在我们心里面做了一个创造，就是让这个光在我们的心里面照亮，让我们在基督的脸上的光里得知神的荣耀知识。这就像我们在信主的那一刻，光照进了我们黑暗的心灵，让我们能够认识基督，并且越来越多的得知有关于神的荣耀的知识。今天我们的经文呢，到这里就结束了。从四章七节开始呢，就是以下次 李平刚弟兄要讲的就是保罗就详尽地宣告了有这个宝贝在神的仆人里面所彰显出来的莫大的能力是没有什么可以击败的。就像今天我在来的路上的时候呢，小心翼翼的我们在雪地里面行走的开车的时候Grace Chapel 他们九点一刻的敬拜就开始了，我们就在那里听就是如果大家愿意的话可以那个开车的时候听那个590 AM， 它里面就讲到他们的敬拜，那个敬拜的人正好读的就是罗马书八章里面讲到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所以在这里面让我们再次知道说在这个里面这个宝贝在我们每一个的信徒的生命当中所彰显出来的莫大能力是没有什么可以击败的，没有什么样的定罪能够使我们被定，因为耶稣基督已经称我们为义。好，那么我们来复习一下今天学的经文。那么整个旧约整个的圣经让我们学的都是要应用，对不对？不是说把它说哦学了好多知识我们就把它放束之高阁。那我们今天来复习一下今天学的经文。那么今天呢经文讲到新约的执事的荣光，那么以及我们有这荣耀执事的盼望所带出来的行事为人。保罗从字写的推荐信到灵写的推荐信，从旧约的执事到新约的执事，讲到有一点永远的一个意思，就是讲到神对人毫不留情，不屈不挠，不舍不弃的爱的追寻，就是 God relentlessly pursues us。 有时候我们也许不会意识到这样的一个事实，觉得我们都是我们在找神，今天要是我不祷告我不觉得就是没什么劲，我祷告了好像就觉得有点劲，所以都是我在找神，怎么是神在找我们呢？圣灵的光再次让我们知道说，如果是从旧约和新约一直看下来的话，是神一直在 pursue us， 是神在追寻我们，而不是我们在追寻神。今天我们对他的追寻只是因为他的追寻对他的这样的一个反应而已。所以新约的执事带出来在基督里怕死已经除去了，在圣灵里我们跟神亲密相交的阻隔已经去除了，我们也不隐藏在帕子后面，我们能够敞着脸来到神这位众光之父面前，我们也能够在光中见到光，我们在光中认识神的荣耀，我们能够让神的光照在我们脸上反射他的荣美，也让我们更加像他。帕子代表着我们跟神和之间的阻隔，帕子也代表着我们在神面前的隐藏，我们人好容易跟神就有阻隔，也好容易跟神就有隐藏，我们很喜欢隐藏，我们不知不觉的就蒙上帕子，当我们跟神有阻隔的时候呢，我们跟人也有阻隔，当我们向神隐藏的时候，我们也不愿意真实的面对人。这个帕子不仅仅代表着刚开始最初的那一个不认识的神的阻隔，需要神的灵的光照使人接受救主，这个帕子呢还代表着神的子民，就是我们现在跟神亲密关系的拦阻，我们需要复兴，我们需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所以帕子已经除去了，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将自己真实地显露在神的大光中，以至于越来越被神改变。帕子除去了，我们也可以真实的面对彼此，没有阻隔，没有隐藏。神的子民的交往是凭着神的圣洁和诚实，而不是属世的聪明和虚假。那么让我们记得，我们和神之间，我们和彼此之间的阻隔已经在基督里除去了，这是保罗自辩的原因，因为他在神面前的帕子拿去了，他跟人之间的帕子也拿去了，因此他愿意对神对人都没有隐藏。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让我们在这里记得说，向保罗学习生命生活只向神负责，以神的圣洁，也让我们遵照保罗所说的来行事，就是我们的信息永远是第一传基督，第二传讲我们因耶稣的缘故是人的仆人，我们永远是从下往上的姿势， 我们仰望耶稣，传扬耶稣，我们是站在蒙恩的罪人的地位上来服侍人，不自高自大，不将人带到自己的面前，而是带到神的面前。让我们真实的活在神的面前，也真实的面对彼此，因为帕子已经除去了。我们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的话一放出，就使我们在你面前恐惧站立，接受那真光。主，我们谢谢你，当你的话语就这样真实的显现的时候，我们在你面前就高兴欢喜快乐，知道我们跟你面前的阻隔已经去除。主，我们所有一切的难处，我们所有一切的软弱、绝望、困顿、疲乏，觉得没有力量跟从你下去，主啊，我们工作上的需要，我们灵里面的需要，我们服事上的需要，我们自己的限制，我们自己的有限，主啊，我们都毫无拦阻地来到你面前，能够对你说，放在这个聚光当中，你亲自照亮我们的心，安慰我们，亲自的安慰，不是在帕子以外的安慰，没有隐藏，没有阻隔的，就这样安慰光照我们。主啊，也让我们就是这样敞着脸，不仅到你的面前，也能够不戴面具的，不戴面纱的，不戴帕子的，跟弟兄姐妹们相交，在我们教会当中向你求一个恩典，就是在彼此之间相交的上面，是以神的圣洁和诚挚来交往，不是依靠人的虚假和聪明。主啊，求主你今天你的话这样一释开，就是让我们心里面充满对你的敬畏。求主你这样的恩待我们，愿你的话就在我们心目当心里面这样的扎根。人的话是何等的有限，但是你的话是何等的无限。求主你继续对我们说那无限量的话语，让我们永远记得旧约和新约，旧约和旧新约的执事同样指的一件事，就是神对我们这毫不留情、不屈不挠、不舍不弃的永远的追寻。谢谢主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